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当我们陷入冲突和被批评中的时候，我们要找出问题的原因来，就有解决的办法。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在您的经历当中，有没有一些人常常会和您产生冲突呢？这人也许是您的同事，和您一起工作，但是却让您很生气，又或者是家中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您一直耿耿于怀，不能够放下。要是您仍旧陷在这样的处境当中，那么今天的信息对您来说就最合适不过了。今天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思想怎样有智慧地面对生命当中的冲突和批评。我们不必因为困难和争吵而受影响，或者是败在他们之下。我们可以胜过这些搅扰我们的事情，并且从中获得益处。那么到底该怎样智慧地去面对呢？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当你发现自己正在面对冲突和批评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你会感到失去平安吗？你会觉得难过或者是很愤怒吗？又或者你觉得里边受到了伤害呢？你会感到罪疚吗？到底当你觉得自己正身处在冲突跟别人的批评中的时候，你最真实的感觉是什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这是保罗在监狱里边所写的书信。而腓立比书这卷书信的特色，就是保罗竟然在监狱里头是大谈喜乐。也许你会想，保罗在监狱里头所受的待遇应该挺不错的吧，相信他周围的人应该是对他很有礼貌，很礼遇他，使他感觉很快活，而外边的弟兄姊妹也会帮助他，关心他，鼓励他，为他祷告，一直支持他吧。也许我们以为保罗只是换了一个环境生活，但是事实上却绝对不是这样。请我们一块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12节到18节。腓立比书一章12节到18节，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极度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好，我们经文就看到这里。腓立比书第一章12节到18节。也许弟兄姊妹念完这段经文之后会问，这段经文有讲到批评和赞美吗？看起来好像没有，但实际上却是有的。 使徒保罗为传福音的缘故被囚禁于罗马的监狱里，而罗马教会的人明显对保罗有了误解，他们很反对保罗，并不同情他。而他们反对保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也普及外邦人，而这是当时很多传统教会所无法接纳的。他们认为福音只是为犹太人而设的，所以福音只应当传给犹太人，而不应该传给外邦人。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保罗所强调的是恩典而不是律法，而这些人呢，过去一直受犹太传统的背景所影响，因此他们所看重的是律法，是积极和认真的守律法。但保罗所强调的却是神的恩典，这是他们不喜欢听的。基于以上的这两个原因，罗马教会的信徒不但不接纳保罗，不但在教义上产生了冲突，而且他们还批评保罗，说保罗的不是。除此之外呢，当时也有人嫉妒保罗，这是因为保罗的名气实在太大了，以至于几乎无人不知道这位传道者。很多人在街头巷尾谈论着保罗，所以保罗的风头显然是远远的超过了当时的宗教领袖，这也带来了他们对保罗的反感。后来，保罗更是被囚禁，关在罗马的监狱里。这不但不是教会复兴的时刻，或者是合一的时刻，反而是冲突的时刻。然而，这冲突的发生不是由于保罗他做了些什么，而是因为保罗在罗马，以至于引起冲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呢？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的存在就产生了冲突，然后你就跟着察觉，别人在批评你，你怎么去面对和处理像这一类的冲突和批评呢？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这一方面的问题，我要提出三方面的情况，让我们一块儿来思想。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情况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碰到，这一点也不奇怪，因此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面对。当有人批评你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呢？当冲突发生了，而你又被牵涉在其中，你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呢？你不是存心去做了些什么而引起了这样的冲突，甚至你不知道冲突为什么会形成，你却无端的被牵连在其中，那弟兄姊妹又会怎么去做呢？不管怎么样，当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要面对和处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其中有一样事情很重要，那就是积极的找出冲突的原因。当我们要找出其中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到真正的原因，那个症结在哪里，而不是表面的现象。有些时候冲突的形成纯粹是意见上的分歧，没有其他因素在内，不管是夫妻之间，是同事之间，是朋友之间，它纯粹是意见上的不同而已。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各自有不同的看法，你对某件事情可以这么看，而我呢却不那么看，我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就产生差异，产生不同。然而有一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有些时候不是意见上的不同，而是沟通上出了问题。对方认为我所说的是这样，然而我所说的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其实不是这样，而是另外有一层意思，不过在他听起来呢，就变成跟我们原先所说的有了差距，有了分别。所以在处理的时候，我们要先分清楚到底是意见的不同，有两个不同的意见呢，还是沟通上出现的问题。我所说的话语是不是传到他耳中变成了另外一层意思，另外一种意见，是不是传达和接收上出了问题？我要指出的就是有些冲突的发生纯粹是沟通出了问题，而不是真正的冲突。只要双方找到了症结，大家都能够接受这种表达方式，那么就可以完满地解决这个冲突。然而许多时候冲突的成因并不是这么简单， 有的时候是过去的恩怨所累积下来的。过去已经有过了过节，已经产生过误会，又或者是一些积存的问题，而在某一方的心里产生了苦毒，那这样就比较难解决了，因为会有批评的产生。比方说张三批评李四，但是所说的却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加上了张三对李四的误解，即使所说的是事实，但是引来了极大的冲突。这些情况最终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关系的破裂。也有些冲突呢，是由于某一方一些牢不可破的信念而产生的。使徒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对神的恩典有极深刻的体会，他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自己是亲身经历过，因为他极力宣传基督的恩典。保罗指出，人不必再靠守摩西的律法而得救，只要一心仰望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可以得到拯救，得享永生。这正是我们救赎的基础和根源。因此保罗在传道中，他所强调的是神的恩典，是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而不再需要加上人的行为，看看这个人他做了什么，或者因为没有做什么来保守他的救恩，不是的。因此律法在救恩中是毫无地位的，律法不过是训蒙的师傅，律法不过是要把人引到基督面前，律法不过叫人想起他的罪来。保罗所强调的单单是信心，是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因为人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对加拉太的信徒也是这么说的，他提醒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要持守他所传的，不要在信仰上倒退，不要再回到旧日信仰的道路上去，以为在神的救恩之外要加上好行为来固守他的得救，这根本是不需要的。保罗强调基督的大爱，神无量的恩典，就是外邦人呢，只要一心相信神的拯救，仰望十字架上的救恩，一样可以获得拯救。然而这个信念和保罗所传的道理，就使得他卷入极大的冲突和批评之中，这是因为面对着牢不可破的信念。而在某些情况之下，冲突也可以是个人的情感包袱所导致的。有些人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下挣扎成长，也许他们从小就受过虐待，甚至受过性侵害，以至于造成情感上的或者身体上的极大伤害。这些虐待可能是来自于陌生人，但也有可能来自于他最亲爱的人，甚至是他们的父母亲。因此潜藏在他心底的，就是觉得自己被遗弃，自己没有价值，感到污秽，觉得罪疚，而这些全都是负面的感觉。要是我们能够认识冲突的真正原因，也许问题的一半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弟兄姊妹，当我们陷入冲突和被批评中的时候，我们要找出问题的原因来，不论原因是什么，一旦我们认识清楚了，我们就有可能解决它，舒缓它，就有解决的办法。其实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中，冲突根本是随处可见，随时都会发生的。一些无心之言原来正中对方的要害，又或者一些我们表达的方式，我们的态度，甚至我们的语调，也可以让很敏感的对方产生误会和冲突。我们当然不是有心造成冲突，但是往往我们就是无可奈何地卷入了这些困惑和烦恼之中。所以当我们发现有冲突存在，发现自己受着批判的时候，我们要积极找出问题的原因。到底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突？为什么别人会这样批评我呢？让我们找出问题的根源，使对方成长的时候所受到的创伤造成了他对人充满敌意呢？还是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语，我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呢？是否是我的一些无心之言引发对方一些不愉快的回忆，勾起了他不愉快的往事的记忆呢？又或者 当对方是这样期待我的回应的时候，我忽略了他的感受和需要呢？到底是哪一个问题？问题的关键就是，当冲突和批评产生的时候，我们千万要存着一颗谦卑的心，要有谦卑的态度，因为我们要了解事情的原因，所以我们必须先有正确的态度。我们的目的是要去解开这个问题的结，而不是使事情越弄越复杂，越弄越糟糕。我们不是想要跟任何人绝交，而是希望双方都获得医治，双方都得到造就，使大家经历这场风暴之后，关系不但没有受到亏损，反而是变得更和谐、更稳固。这是我们的目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存着正确的态度，要知道任何人在神面前都是尊贵的，都是有价值的，都是值得我们去挽回的，所以不能放弃。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为全人类死，为世上的每一个人。特别如果跟我们起冲突的那一方，他还没有信耶稣，他还是非基督徒，那么对这样的朋友，我们更要以基督的爱去处理，要主动的以诚意，要以诚实的心包容对方，爱对方，因为对方他还没有经历过神的爱，他仍然是在神的救恩门外，他的思想是受着撒旦所蒙蔽，所以我们要有从神而来的怜悯和爱，我们可以体谅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以了解他所做的事，因为他不懂得饶恕的道理，他没有尝过被饶恕的主恩的滋味，因此我们更不能跟他斤斤计较，而是要用主的爱去包容，用主的爱去感化他的个性，去化解一切问题。但无论如何，头一样我们在冲突和批评发生的时候所要做的是积极地找出其中的原因。第二样很重要的是，就是要认识到这些冲突和批评对我们实际的影响。我再说一遍，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冲突和批评对我们实际的影响到底怎样。保罗懂得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冲突，他知道怎么样做出正确的回应，因为在他人生的经历中，他不断累积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即使在极为困难的处境中也难不倒他。其实逃避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懂得怎么样去做出回应，去面对，才是真正有果效的。那么到底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些事呢？神要我们有怎么样的态度呢？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是否能够荣耀神呢？我们是否能像保罗所说的，在这些冲突和批评中依然满有喜乐呢？依然使神得着荣耀呢？没有一个人他的生命是没有任何冲突的，主耶稣在世上同样经历过，历世历代的信徒也一样的经历过，但是很多人呢，都靠着神的恩典度过，而且是信心依旧，不但不受动摇，更是充满着对神的感恩，充满着对主的赞美和欢喜。保罗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冲突，他不是把事情呢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是懂得怎么样去处理。我们也应当知道，很多人在面对冲突以及别人的批评的时候，都显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而很多人以不切实际或者不健康的方法去处理。比方说呢，有的人面对冲突，面对别人批评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问题压抑着，不去面对，也不敢去面对，因为不懂得怎么样去面对，所以只好压在心里，当作没有事情发生那样。他明明知道有问题，但是他却掩盖着，或者是逃避，一走了之，不想去正视它，不想去解决它。有些人根本否认问题的存在，强调说没有问题，是别人太过敏感。其实问题是存在的，他也知道，但是却不愿意去面对和解决。更有些人呢，是以负面的态度去面对，谴责别人，怨天尤人，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不肯承认自己的错，又拒绝自我反省， 结果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甚至于到达无法收拾的地步。凡是只把问题推在别人身上而不自我检讨、自我反省的人，他绝对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因此，凡是以负面的态度或者是把问题压抑的人，他不能真正的面对和处理冲突以及批评。那么为什么人总是会习惯性的把问题推卸掉，或者是不肯承认自己的错失呢？有些时候是因为他们在情感上得不到保证，又或者对自己有过分完美的要求，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这其实对人生是一种很可怕的束缚。而有的时候呢，则是因为内心的骄傲，不能向别人说句我错了，请原谅我，不能说这样的话语，或者是向他人说一句对不起。他为了他的面子，他看重自己内心的自尊，他不肯承认自己的错，结果这就成为他成长的阻碍，就让他享受不到人生的快乐和满足。其实人是不可能完全的，人必然会犯错。那些不容许自己犯错的人，其实对自己是很残酷。我们要是对自己做不切实际的要求，只会活在自己的束缚中，没有人可以把我们救出去。那些不容许自己犯错的人，活着是很痛苦的。不错，我们应当有做完全人的心智，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状况，我们不可能什么错都不犯。要是人以错误的态度去面对冲突和批评，他们只会妨碍自己性格上的成长。一个不肯承认自己错失、不肯说句对不起的人，那根本不能够享受生命，他也不能认识自己到底是谁，是个怎么样的人，因为他把自己是包装着，不让他人看见他的真面目，甚至不想让自己知道。换句话说，到底他是怎样的人呢？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想知道。所以这是人生的难题。还有呢，他们不但妨碍了自己性格上的成长，他在心灵上、在灵性上也一样无法成长。那些固执着不肯承认自己有问题、不肯虚心认错、不肯寻求他人体谅和饶恕的人，他这一生将无法成功，必然是失败的。也许他会赚很多的钱，也许他拥有很高的地位，拥有不少的财富，甚至于得到很多人的注目和重视，但是却绝对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因为他只活在自私和自我当中。同样的，一个人如果忽略神，把神排除在他的生命之外，他决定自己这一生不需要神，那么这个人也无法获得成功。不论他是怎么样的奋发、怎么样的努力、怎么样的上进，也于事无补。人如果是自高自大、目中无神，他跟人的关系也必然是一败涂地。其实人与人相处，绝对不可能说没有犯错，绝对不可能说从来没有错处。犯错是人经常会有的，问题只是我们该怎么样去面对和解决，怎么样去承认自己的过失，寻求别人的宽恕，以及往后怎么样去弥补所造成的伤害，这才是积极和正确的态度。可是我们如果一点也不承认自己有错，老是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或者是抵赖，那么我们就会逐渐被孤立，到最后呢，变成孤单的一个人，因为没有人可以和他和谐相处，也没有人可以终身不断地迁就他。人都是有瑕疵的，也是会犯错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的帮助，我们需要神加添力量给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了罪，罪入了世界，但是神却为了爱人的缘故，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牺牲自己，成就了救恩。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亲自填平了人和神之间的隔膜以及鸿沟，但是人却坚持要跟别人保持距离，造成隔膜。那么神的心是何等的忧伤呢？神不要我们骄傲，神要我们认识自己的有限和无知，因而懂得承认罪过，去寻求恩典，并且积极的学习改进， 我们若是不肯对付自己的性格，不愿意让自己被主所塑造，而让自己就这样一直骄傲下去，自大下去，一生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结果受害的将会是自己。一个人如果坚持这种性格，不单是在工作上无法跟他人相处，即使是在家庭中也会导致家庭破裂，也会形成和家人的关系不和谐。这样的人呢，基本上是无法和任何人建立关系的，他容不得任何人的批评，即使是很微小的善意的批评。相对的，他因为不能容忍别人的批评，他就没有办法上进。这种拒绝批评的人是严重的妨碍了他的长进。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面对一些冲突和批评呢？特别那些冲突和批评是来自于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做自己该做的那部分，但是对方的反应怎么样，那是我们无法控制和估计的。要是对方他不愿意再延续这段关系的话，我们也无法一厢情愿的去维持，但是我们要问心无愧的尽上自己该尽的责任。保罗不管别人的态度怎么样，对他有怎么样的敌意，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件事，就是福音如果借着不同的方法和渠道而得以广传，他就喜乐了。我们如果要有智慧的面对冲突，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好，让我们一块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五到十八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点点的苦楚不过是至战至轻的，与主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担当全人类的罪，我们的苦真是不足介意。愿主加给我们勇敢的心，以合神心意的态度去面对冲突以及批评。今天的讲题，面对冲突和批评的第一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借着他的话语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这个题目。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不管别人对我们的批评是真还是假，我们都有责任做出正确的回应，并且也当有正确的态度。神会加给我们力量的，他会帮助我们怎样面对和处理人生的冲突与批评，只要我们去信靠他。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以及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